云南僧。苏州人吴隐之是清末探花，才貌出众。民国十年朝里普陀山会晤印光大师，自称前世是个云南和尚。第二年印祖去扬州科书，途经苏州，顺便与他会面，以为他还能明白过去生的业因，可见面才发现他已经丝毫没有这种印象。八年后大师在苏州报国寺闭关，同年十一月，吴隐之与李运前、李协和两位居士一同登门拜见。大师问他，你怎么会知道自己前生是个云南和尚？吴隐之打开记忆向大师讲述，我26岁那年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来到一座寺院，我还知道那是云南的某地某寺，梦中见到的殿堂房舍树木形状都很熟悉，而自己正是这座寺院的僧人，醒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把梦境记录下来。后来我的一位朋友到那里任职，照我写的东西去找，果然有这么个地方和梦中的一样。大师听了十分感慨，先生已届80高龄，日子不多了，应当赶紧重操旧业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才不辜负你前生修持的苦功啊。吴隐之却不以为然地说，念佛有什么稀奇？念佛是没啥稀奇，可就是没有几个人肯念，最不稀奇的事情就属吃饭了，天下倒没有几个人不要吃饭，你说说看，这种最不稀奇的事你为什么还做？一席话问得吴隐之哑口无言，可他心里仍不服气，又扭头去问二位李先生，你们念佛吗？念啊。吴隐之自知理亏，可还是不肯念，不想在那一年的大年夜就去世了，刚好80岁。他的前生应该很有修持，今生感得功名长寿，可惜这一生只记得一些做人的道理，连佛法都不再相信，真是令人惋惜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，上海护国西斋法会法语。高僧错失西方，悟开法师素是善根深厚，然而好胜心切，志在参禅，蔑视净土。后来参加念佛法会，对净土渐渐升起信心，可他眼高手低，修行无法相应，印光大师对他严厉批评，可他固执己见，不肯听劝。一年冬天，悟开抱病回山，和师兄聊起外面的事，还没讲完就突然说不出话，第二天就去世了，没有什么祥瑞的感应。杨四公道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依不生极乐。悟开也不是不相信有西方极乐，但他执着的爱根在心中牢固纠结，求明心见性，求临终现瑞相，这些都是他爱根发露的表现，致使念头不一，平生随求生西方，最终却成画饼。天台宗祖师地贤法师的徒弟显因，人很聪明，十七八岁就出了家，20岁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部主任。显因气量太小，一点委屈都不能受，初次讲经完毕，师父并没有说他讲得不好，只说声音太小，就这一句话，显因立刻病倒。 地贤法师心疼徒弟，从此不敢说一句重话，显音变得越来越傲慢。印光大师也委婉地劝他，你年纪还轻，最好韬光养晦，致力修持，等到功夫深入再出来弘法，利益人天。显音不仅得到地贤法师天台宗的真传，又去日本学习密宗，成为灌顶大阿舍离。也就是说，人们只要接受他的灌顶，都能寄生成佛。显音在日本考察日本佛教现状，草拟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，学成回国。地贤法师说，你名声很大，可惜没有真用功，应当闭关三年，好好用功才行。一听这话，显音心如刀割，当天就病了。第二天带病前往上海居士林，过了一年就去世了。显音平时举手投足之间都把自己定位在法身大士的标准，而他平常又不常念佛，因此临终时虽有多人为他助念，显音本人已经糊里糊涂不省人事，佛也不会念，咒也不会念，还不如肯老实念佛不识字的老太婆。显音还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显密圆通、举世无双的大法师。印光大师惋惜显音不自量力，仗着素有慧根枉做23岁的短命糊涂鬼，如果他肯谦虚好学，定能成就一番伟业。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附有有为居士书，附敏宗经居士书。念佛感应。江玉元在上海当校长时，因劳累过度一下子病倒了，四处求医并不见好转。他本人又不懂佛法，朋友江卫龙居士前来探病，见他奄奄一息，就劝说医生既然无能为力，就不用再找医生了，我这里有个灵丹妙药，不知你肯不肯接受。江玉元心中燃起希望，连连说肯，我肯，只要病能好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卫农说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一心一意念佛，除了念佛还是念佛，不久你就会没事的。这么简单？江玉元再次确认，只要这样就行了吗？江卫龙居士肯定地点了点头。好，上根深厚的江玉元接受劝告，立刻着手认真念佛，不久病果然好了，从此更积极地劝人念佛。一次回老家，见到一个亲戚快70了，双目失明，生活很苦，江玉元劝他念佛，不到一年亲戚的眼睛复明了。这一年婺源江湾地区旱灾，他也劝大家念佛求雨，结果不满7天大雨从天而降，当地百姓欢天喜地。玉元借此兴办佛光社，教男女老幼全体念佛。对念佛感应，印光大师特地提醒说，念佛一法，无论求什么都应感应，但万万不可用念佛来成就坏事。假如有人想干恶的勾当，企图通过念佛满愿，那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二附冯不咎居士书。恶霸念佛。无锡有一个兵痞，名叫华冠谦，曾在袁世凯手下当过亲兵，仗势欺人，吃喝嫖赌样样俱足，尤其烟瘾大，大到连饭都不要吃。50-60岁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，后来他哥哥去世，秦孝儒前往吊唁， 见他境况十分可怜，就现身说法，告诉他自己曾经身患三种顽疾，求得印光大师的大悲水后不治而愈，因此皈依佛门。秦孝鲁为华冠谦讲解因果道理，劝他吃素念佛，华冠谦也真能升起信心，痛改前非，当天就断绝了烟酒肉三毒，更坚持每天念佛，不久双目复明。地方一霸居然成了一个好人，还积极提倡念佛，可吃够了他苦头的乡亲没人敢跟他来往。后来当地疟疾流行，华冠谦把大家一一治好，从此乡亲们相信了他，跟随他信了佛。他还带着十多人前往印光大师处皈依，遇然一位老修行的居士，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附张觉明居士书八。听佛号的功德，在印光大师德行芬芳的感染下，无锡念佛的人逐渐增多。有个人烧得一手好素斋，凡是有打佛七的道场都请他去做菜，他也因此有意无意的每天都能听到佛号声。后来这个人的儿子病重将死，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就要死了，可是前景堪忧，不过只要把您的佛号送给我，我就有好地方去了。父亲莫名其妙，我又不念佛，哪有什么佛给你？不，您那里佛多得很，您只要说一声，我就好去了。那人也搞不明白，就答应说，好好好，随你要多少拿多少。话音刚落，儿子就咽了气。那人百思不解的奇解，想想自己平时从不念佛，哪来的佛呢？居然还能帮儿子。有人提醒他，你做菜时住的屋子离念佛堂很近，天天听大家念佛，当然也有大功德，这还是你无心听得的，要是留心去听，功德可就更大了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附张觉明女居士书九。风流鬼的忏悔。薛静兰是个聪明而有善根的人，却为有机会邪淫而自鸣得意，当成风流雅趣。等到听说因果报应的道理，顿时懊悔自己没能把持得住，后悔犯下这种罪过。他认为自己确实不好，但也要怪程朱理学让他不惧因果。还好薛静兰明辨是非，心生大惭愧，虔诚持诵佛号，为那名被自己玷污的女子回向，希望她恶业消除，善根增长，活着恪守妇德，死了超生极乐世界，双方的淫业也由此得以消灭，敬业深植。一天早课，他正坐着念佛，依稀中一个裸体女子站在面前，年龄只有十三四岁，很久才消失。薛静兰心中狐疑，天亮后家人敲开房门给他送来早饭，等他关上门，却发现门边留着封信，拆开一看才知道，刚才所见的女子因遭淫乱而死，此番想必特来求他超度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附李卫农居士书一。对面不识冤家。安徽省广德县县长曹运鹏因为执行死刑，死者同僚蓄谋报仇，得知他同年十一月退居上海，十二月十三号那天 家中突然闯进十个人，杀气腾腾地追问曹运鹏的下落。妻子说他出去了。曹运鹏举家皈依三宝，妻子见此情景，拼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。匪徒从箱子里翻到了一张2000元的存折和100多块现洋之后，在曹家等着。曹运鹏踏进家门，看见一群人手里攥着枪，问他们来干什么。歹徒说，我们是来找曹运鹏报仇的。运鹏心中一惊，但面不改色，他哪里得罪你们了？因为他杀了我们的人。曹运鹏问明缘故后，向匪徒解释说，这是奉了上级命令，不是曹某人自作主张杀的。匪徒不以为然，又问，你可认得曹运鹏啊？曹运鹏点头说，认得。对方居然没有再问他是谁，双方交谈了很久，匪徒等得不耐烦了，一挥手说，走，弟兄们，明天咱们再来，就此离去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，附谢桂林居士书14。第14人，民国8年，江北通州王铁山，小儿子聪明孝顺，大儿子有精神病。铁山却希望长子继承家业，大儿子20岁出头，娶妻生女。一天，大儿子病得快要死了，铁山悲痛极了，呼天嚎地，孩子，你既然来做我的儿子，为什么这么早要离开我？儿子怒目圆睁，突然用广西口音说，哼，谁是你儿子？我就是第14个人。说完就断了气。一番话听得王铁山脊梁骨发凉。原来王铁山在广西从军时，曾经杀死湘匪头目13人。他先是花言巧语骗他们吃饭，还说特地请来有名望的人作陪，犒赏每人大洋24元，骗他们说白天太忙来不及招呼，请各位晚上前来喝酒赏光，我还要给你们每人安排职位。13个头目不知是计，高高兴兴赴宴，还拉上一个好朋友一起去，想借此机会给朋友谋份好差事。当天夜里，他们遭伏兵袭击，一番厮杀后发现有14具尸首，谁也不知道那第14人是何许人。王铁山哪里想到此人居然转世做了自己的儿子。王铁山白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，儿子死前恶言相向，不认这个父亲。世间来做子女的姻缘，总不外乎讨债、还债、报恩、报怨4种。所谓报恩，父母素是对子女有恩，子女为报恩而来投胎做他的孩子，孝顺父母，总要让双亲欢喜。所谓报怨，父母素是对子女有亏欠，子女为了报怨而来投胎，小则忤逆父母，大则触犯国法，殃及父母。所谓还债，子女素是欠父母钱财，为还债而来投胎，欠得多的会奉养父母到老，欠得少的过些年就不养父母了。比如子女做生意赚了点钱，父母没享几年福，子女就去世了。所谓讨债，父母素是欠子女钱财，子女为讨债而来投胎，小债就是父母养大子女，又要倾尽积蓄为他们置办婚事，讨大债的可不止这些，会令父母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。这个儿子就是王铁山欠他的，债讨完就走了。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附德畅居士书。劝诫督军。以下是印光大师写给陕西督军陈百生的一封长信，规劝军人弃甲学佛，言辞恳切，感人肺腑，更有哀民百姓遭受水深火热的深切大悲，读了催人泪下。大师为天下苍生舍故乡不归，又惜念家乡父老，此番真情抛白，感人至深，特意白供养读者。印光我不过是一个平庸无能的出家人，随出家41年，离开故乡36年，道业依然未成，没有脸面见乡亲，也不敢再想着回老家。去年蒙阁下抬爱，请定慧和尚催我回陕西弘法，我虽然感动不已，但实在缺乏能力与福德，不堪胜任。而我早已发愿，若道业不成，宁愿老死他乡，绝不回归故里。我的一片心意还望阁下体谅，您的一片为法为民尊重佛道的善心我心领了。今年春天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光文钞，寄上5套，以答谢您的厚爱。我们陕西人民自古善良，近年来民风每况愈下，法律形同虚设，不少游手好闲的败类勾结当地坏人横行霸道，抢劫掠夺，无恶不作，百姓遭受的苦难简直惨不忍睹。老家来人对我说起家乡的现状，个个泣不成声，土匪所经之处烧杀掳掠，凡是稍有积蓄的都被施以种种酷刑，逼着倾囊而出。由于受刑不过，他们只好全部交出，一分不剩。受到酷刑的人就算当场赴死也活不了多久，很多富人家被掘地3尺，就连灶炕墙壁也余力摧毁，为的是要挖出他们家藏在地里或墙内的金银。如此恶行千古未闻，官府不出面镇压，百姓求告无门，正好比身陷地狱却没有解脱的希望。这是大帮土匪，至于小帮的人虽然少，罪行以大帮土匪如出一辙。他们经常半夜闯入，风声传来，百姓们家家户户趁着天将断黑，把妇女送到村外，让他们躲在庄稼地里、树林中、坟墓间，任凭风霜雪雨都不敢回家。小孩子气哭就用东西堵住嘴巴，为此常有孩子被活活闷死。男人们大多睡在屋顶上，土匪一过如同火烧燎原，烧杀一空。这份悲惨如何才能说得完，何时才是尽头？阁下虽然身在陕西，您进出都有卫兵保护，没有深入民间，百姓又没法当面控诉，想必对此少有耳闻。殊不知百姓离乡背井，亡命天涯，仅上海就有无数难民，各地哀鸿遍野，光是一群土匪已令人苦不堪言，再加上连年战争，军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，百姓受尽蹂躏。天哪，陕西人民犯了什么罪，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？阁下素根深厚，高才远略，贵为督帅，可惜您在过去生中少接人缘， 所以民众对您缺乏爱戴，更有军人叛变，私投南军，以阁下对垒。你们双方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始终未分胜负。您可曾想过，两军交锋，炮声如雷，子弹如雨，阵前死伤的可都是我们陕西的骨肉同胞。军队所经之处，人民饱受涂炭，悲哀呀！我的父老乡亲，叫天不应，入地无门，身为鱼肉，任人宰割，有谁怜惜？阁下位高权重，没人敢得罪您，表面上看很风光，实则和百姓们畏惧土匪是一回事，想要行刺谋杀您的不知有多少人。虽然您福报大，但两军交阵总是危险万分，稍有不测，您的父母妻子将依靠何人？何况敌人绝对不会放过您全家，您由此可能遭受的苦难将远大于黎民百姓。回顾多年以来，您周围仇敌凌厉，自己虽然没有受伤，却也处境危险，纵然军威赫赫，实属梦寐不安，就算愿意抽身事外也没有机会。现在政府已派严督军替代您，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卸下重任，回归故里，安享天伦之乐，逍遥自在。不要不识时务，拥兵自重，拒不交出兵权，否则即使一战得胜，官复原职，也免不了日后的征战。兵者不祥之器，圣人不得已才用它。您并非走投无路，只因听信谗言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不顾百姓，饱经涂炭，国家丧失元气，一意孤行，这样必定树敌太多，最终被众人讨伐。您何苦拼着宝贵的性命不顾，害得父母兄弟妻子和你一起整天在仇敌中过日子？印光我虽然愚昧，也不希望您这样。就算你们全家能保太平，在清静的夜晚，若冷静思考，您难道真的无愧于那些战死的将士和饱受饥荒的民众吗？恳喜阁下感念祖宗恩德，眷顾子孙幸福，升起知足心，停止战争，卸甲归田，实在是给予家乡父老的莫大恩泽。印光无才无德，哪敢冒犯军威，不过想报答阁下一番厚爱，希望百姓少受兵灾，因此甘冒砍头的危险，不惜直言不讳。但愿您能体谅在下一片愚诚，就是百姓之福，国家之幸。阁下关切民生，应当了解祸福由来的因果，善恶不同的报应，既能开拓自己的心胸，又能教化他人。因此我将手头的感应篇汇编佛学捷径、佛学基础、佛学起信编、佛学指南、六道轮回录等书随信寄来，愿您再有空闲的时间翻阅，一定能够通达佛理，更明白超凡入圣、了生脱死的原理。安世全书是古今天下善书之冠，刘省长曾请400部结缘，想必也已经送给阁下垂览。此外感应篇汇编就是最好的了，道理虽不及安世全书那么透彻，却也出类拔萃，继续的其他5本都是由浅入深，从因果报应说到了了生脱死，适合不同根基的人阅读， 关系到阁下的福祉和生死大事，请您不要嫌我多事。听闻佛法的利益无穷无尽，通州的王铁山前清时期当过广西藩台，曾剿灭很多土匪，后来得病，闭上眼睛就看到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满是鬼魂，张牙舞爪前来讨命，把他吓得半死。一连三昼夜，只要一闭眼就见到这个情景。王铁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夫人劝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于是他非常诚恳地高声念佛，终于安然睡着了，病渐渐痊愈。他才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从此常年斋戒念佛。这是去年夏天他来普陀山亲口对我说的，我把这件事告诉您，愿您也能得到念佛的真实利益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二，致陕西陈百生督军书。愿代众生苦，世人的病苦多属宿世杀业所感召。宁波正海方文年的儿子19岁得了肠痈，中医没法治，西医说要开膛剖肚才能治，父母舍不得。好在他母亲读过印光大师文钞，吃素念佛，全家上下都吃常素，只有一家之长的方文年没吃全素，但也减少节制了许多。母亲和一个老姨帮孩子拼命念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念金刚经，不到3天肠内毒疮自动崩溃，脓血顺着大便流出，5天后就痊愈了。由此可见，至诚念佛诵经能够消除宿业，可惜世人只知道造业，不知道消业。海盐的席瑞如居士在北京工作，得了脱肛病，每次大便后必须睡上1刻钟，等肛门坐回来才敢动。一次大便后因有急事刻不容缓，坐着火车出门，由于受到磨损，肛门再也坐不回，7天7夜痛如针扎，没有停息的时候，整整7天没能合眼。一开始他也念佛，病却没有减轻，于是徐瑞如发大菩提心，说这病太苦，愿我多受点，只愿世间人不要再受这样的苦。之后至诚念佛，不久就睡着了，醒来后病自己好了，从此断根儿。在这个患难的世道，虽说念佛能灭宿世恶业，但应当发大惭愧心，将损人利己的心转变为菩萨苦力众生的心，这样一旦恶业现前，应发大菩提心，心中才能充满佛号的光明，得以灭罪。倘若前生或往昔曾造作大恶业，如今虽然断恶，却也未能努力修善，只是泛泛的念几句佛，这样一点功德敌不过以前的恶业，也就难免遭受恶报。不是念佛功夫白费，是因为不发菩提心，恶业深重，难以消除。倘若能发大菩提心，则如皓月当空，寒霜雨露顿时消融。世上有不少人半辈子作恶，后来改悔，却由于没能完全避免恶报，就说佛法不灵，修行没好处。念佛法门，信愿行为宗旨，菩提心为根本。念佛之人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发4弘誓愿，则心与佛合，心与道合，活着就是圣人，临终直登上上品莲花，这才不负今生学佛的 姻缘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，附康继尧居士书，附张道生居士书。代母忏悔。上海居士黄寒之与妻子吃素念佛，怎奈堂上81岁高龄的老母喜欢吃荤，并且振振有词地认为佛并没有要求人吃素，吃素本来也不是学佛之人必须要做的事。黄居士多次劝说，给他讲了许多道理，老母始终不予理睬。妻子也特地为老人家精心准备了美味的素菜，谁知母亲赌气只吃白饭，一口菜都不肯吃。黄居士无计可施，向印光大师求助，大师叫他在佛前朝夕代母忏悔业障。黄居士和妻子为母亲回向发痛悔，至诚恳切求佛加倍，果然不到一个月，老母就吃长素了。黄寒之高兴极了，特地来感谢大师。大师赞许他，母子天性攸关，你一片赤诚终于感动了佛菩萨。老人从此每日刻诵佛号20000声，至93岁安世。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四，上海护国西斋法会法语。两江总督死不瞑目。民国13年，曾任两江总督的周玉山先生去世，他的儿子周继之与大师素有交往，寄来古文。大师得知后回信特别关照办丧事不要用荤菜，否则会害了亡者。周公子接信后不以为然，干脆不管，将办丧事的权利交给族人。办事的人个个贪吃，哪里会赞成用素斋，于是大摆宴席，在天津办了4000多桌。过完年遗体回乡，先后又在南京、芜湖及乡里开办，大孙子还在扬州开庙。这5次办丧所杀生命不计其数，说起来子孙们办这么多桌都是为了悼念长辈，认为这样就是孝道。人活着要有面子，死了也要光彩。他不知道为了所谓的面子把亡者害惨了。安葬完周老先生，子孙回天津请来伏击者。周玉山先生临坛痛恨儿孙不孝，你们不听大师的话，置我苦难于不顾，借着机会只管自己大吃大喝，大讲排场，残酷杀生。我一生为官清廉，却因你们这帮不孝害我死了也不得太平，生前所有功德抵消光了，还不够我偿还命债。儿子痛哭流涕，后悔不已，决定在天津建一座大寺院与弥补罪过，却因赶上打仗没办成，只好接近小园，供来往行者有个落脚点。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至郭府亭居士书。妙莲老和尚说故事，两江总督死不瞑目。大惭愧大勇猛。四川人邓殿坤毕业于政法大学，自认为学问很高，狂妄不可一世，曾经专门破坏佛教，无论神庙佛寺一概伙同党羽打砸拆毁。后来良心发现，知道自己错了，于是拼命改悔，到普陀山求印光大师受皈依。回去后在上海居士林住了8年， 精进修持。上海开战时，他仍然安住居士林，一心念佛，一点也不害怕。周围炮声震天，他置若罔闻，连动都没动。居士林前后左右全烧成一片焦土，唯独居士林落下的大大小小的炸弹没有一个爆炸。足见人若能改过迁善，佛菩萨定当嘉奖保护。印光法师文超续编卷下，江苏吴县佛教会通告各寺院僧众撰言。军中念佛。军阀混战期间，有一名姓杨的将士在部队当营官，为人忠厚善良，吃长素，每天念诵金刚经。从军十年，作战400多次，浑身上下居然没有一处受伤。其实他早就想退役，并未被允许。有一年部队开往河南，他找到机会溜了出来，从此朝里五台、峨眉、九华、普陀四大名山，来到普陀住在法语寺，向印光法师吐露心声。另一位安徽的沈宇仙居士之前不懂佛法，一年春天南京启建金光明法会，他也随喜参加。法会读诵金光明最胜王经，沈宇仙发觉此经义义理精妙，十分喜爱，于是请一部回去，每天诵一卷，从不间断。到了夏天，他随部队征战江西，由于军务繁忙不能诵经，每天仍然默念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圣号。八月他所在的部队战败，全军覆没，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。沈宇仙特地将这事儿写信告诉印光大师，希望借大师之笔将佛菩萨救度的恩德广为流传。印光法师文超续编上附姚维一居士书。